弟兄姐妹平安。继续打开我们的圣经啊，我们一起啊来学习神的话语。啊，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雅各书啊四章一到十节的经文。啊，经过学习啊，经过祷告啊，我选了这个主题叫做顺服得福。啊，因为神的儿女们听从啊天父的教导的时候呢，必蒙福啊，他必蒙福啊，神对他们的女儿的一个的应许啊，在生命记28章2节这样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我选了下面有两个福啊，我就读给你们听。啊，第六节这样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这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出入平安？因为圣经说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那不是出入平安吗？还有第8节，在你们窗户里并你所办的一切的事，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啊，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窗户里、窗房里啊，就可以说是在你的家，在你的家，并你手上所做的一切的事上呢，都得福。那如果用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来形容第8节，我们可不可以说万事如意啊？所以上帝是一位赐福的上帝啊！只要我们听从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呢，用咱们中国人一句话就是说出入平安，万事如意。那像不像好像一个对联一样啊？这边是出入平安，万事如意。所以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一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他。那今天早上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学习雅各书第4章从1到10节的经文里面，雅各告诉我们你们要顺服神。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顺服啊！首先是让我们学习顺服这个功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听从你的教导，顺服在你的旨意中。今天的经文也许对某些人来说真的不容易明白，但是恳求主你赐下圣灵来，让我们有顺服圣灵的指引和受教的心。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圣经的亮光。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啊，得到蒙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跟大家分享经文之前呢，我想我们思想一下啊，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啊，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在第3章最后面的那6节的经文，就是从13到18节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讲到2种的智慧，记不记得？那第一种智慧呢，是属地的啊，是属地的，它的表现就是说嫉妒啦、纷争啦、扰乱啦等等它的坏的事情啊出现啊，这些表现不是基督徒应有的。那所以呢，雅各就是说那是属地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从上头来的，他说上头来的那是属天的，那是真正的智慧。那 第三章的十七节跟十八节呢，就这样讲，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呢，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栽种的义果。那这是一个真正蒙福得救重生的基督徒的表现。那他信了耶稣啊，用他的生命把神的道啊来活出来。那今天早上呢，我就跟大家继续的啊来分享雅各书。那我们就今天呢就进去啊第四章了哈，从一啊到十节的经文里面。那雅各好，他继续在讲有关智慧啊这个的教导。那当时的基督徒啊，他们啊没有很多的智慧，有些人没有很多的智慧，是不顺从啊神的教导啊。他们在做什么呢？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继续打开圣经啊。如果 PowerPoint 的话，可以再回去上面。啊，我们所读的经文啊，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犯罪啊，淫乱的事，浪费时间在宴乐中，就是他们所做的啊，这是他们的行为。雅各说啊，他们是以神为敌，是以神为敌啊，神所赐的，所以要谦卑啊，顺服神，这样的信徒呢才是神所喜悦的。再回去一下哈，打那个圣经出来，让我们看到啊，第四章的后面呢，从十一节啊到十二节，也讲到有关智慧的概念啊。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呢，是不应该彼此的批评啊和论断啊。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怎能论断人呢？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学习谦卑来顺服神啊，不论断人，不论断人，只有神啊才能啊论断人啊。那又在第四章的后面几节的经文里面，从十三到十七节的经文里面呢，雅各说，不要为明天夸口，因为我们不是掌握明天的人啊，只有神他才能够掌握啊明天。再一次，雅各让我们学习啊顺服，顺服啊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要顺服他啊，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啊，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因为一切啊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啊，只有我们呢去顺服啊神的旨意啊，行在他的道上面，那我们就必蒙福。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了哈啊，今天要讲的信息的经文的向下文。那我们一起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经文呢，就分成啊三个啊大点。那第一呢，是什么叫做顺服啊？什么是顺服？那第二，为什么要顺服啊？为什么要顺服啊？第三，怎样顺服才能得福啊？第三，怎样顺服才能得福？那我们首先看第一点，什么是顺服？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才会顺服。那敬畏呢，就是有尊敬啊，尊敬和畏惧神的心态。那知道神他掌管万有的神，他创造宇宙的神，他知道我们所作所为，所以呢应该有畏惧的心态，因为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交账的。真正敬畏是以神当神啊，尊敬他啊，在他面前谦卑我们自己。一个 敬畏神的人，他能够有那个敬虔啊的表现，好像啊童女玛利亚啊，天使跟他说了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取名叫耶稣。那当时玛利亚很怕，诶，我是许配了给人了，可是怎么又为那种事呢？怎么会怀孕呢？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说是不是蛮可怕的？所以他很怕。当他未婚夫知道的时候，是不是会用石头打死他？在旧约的时候，犯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来打死他的。但是玛利亚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必把这件事放在首位。玛利亚说，我心专主为大，又顺服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教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的顺服使神的计划成就，他是神喜悦的。所有人都是因为他顺服，我们就可以相信耶稣，得到这个福气，是吗？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骄傲，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需要从大小的事上都依靠神。当离开了神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不能完成，也做不好。如果主的门徒不顺服主的时候，那福音怎么传出去呢？不是只有停留在耶路撒冷吗？那外邦人，就是我们非犹太人，怎么能得救呢？就不是因为门徒的顺服我们得福吗？顺服是百分之百的把自己交托给神，由神来带领我们啊。英国有一位宣教士，他叫戴德生啊，英文叫做 James Hudson Taylor。 他从小的时候就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小时候常常听到啊，他的父亲亲戚啊都在讲宣教的事情啊，他小时候好 enjoy 就听这些的故事。所以呢，有一天他父亲就说，为什么没有宣教士派在中国去呢？哎，这句话小小的戴德生他就听进去了。哎呀，他把它放在心里面。他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上帝的爱与他同在，所以他自己就常常给神的带领，上帝的爱激励了他。特别他对咱们中国人的爱，他的那一种的爱心是从耶稣给他的。好像雅各书第四章八节里面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德生他顺服圣经的教导，他常常祷告，他常常祷告，常常亲近神啊，听从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神就把这个宣教的责任呢就交托给他。再到21岁的那一年，他就从英国坐船，经过了3个多月的时间，以前没有飞机哦，坐船呢、啊、那个时候是1853年的时候，坐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船上很辛苦，就来到咱们中国的上海。他多年来在上海一带来啊传福音，奉耶稣的名啊来传福音啊。他经历不少的痛苦啊，连他太太几个小孩都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很贫穷落后，而且医疗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一家人 啊，连太太还有小孩都死在中国的地上。至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家要为主工作，要为主来传福音。但是戴德生没有放弃，他继续的顺服神的大使命啊，不怕牺牲啊，不怕任何的逼迫。那个时候传福音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年代，传教不是这么容易的，给逼迫，被杀害，常常逼迫的有的时候真的连命都没有。现在也有逼迫，对不对？我们好感恩，我们现在坐在这么漂亮的堂里面啊，来听神的话。德生为了爱，为了传福音，为了顺服神，与魔鬼征战，与魔鬼征战。他就像雅各书里面四章第七节的经文里面所说的，你们看看经文里面怎么说，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他逃跑了。他继续的将自己再一次来交托给神。哦，过了几十年以后啊，他已经年纪大了啊，已经七十出头了。戴德生在中国建立的中国内地会，在中国大概有11个省这么多的地方建立的教会，大概有上10万这么多人的中国的灵魂得救，就是因为他顺服了主耶稣的教导。这也不是因为他顺服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中国人得福吗？德生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他是个非常好的门徒。今天戴德生的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姐妹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不是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浪费在这个宴落中。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从近到远，就是说我们从山谷这个地区要传，也要从不太远的地方要传。譬如说我们有一天的 trip 啊，有个周末的 trip 这个地方，那是不太远的地方，是吗？我们还有短宣队啊，下个星期就这个星期一两天他们就要出发了，就更远的地方，就是戴德生要去的地方。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们看见福音的需要，教会的兴旺需要大家一起来参加传福音。那陈振宏牧师啊，他给了我们两次宣教的信息，对吗？上次来你们记不记得他所讲的？他说我们要有行动，要有行动，而且要快快的行动。所以呢，今天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一起来顺服神，一起来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那上个礼拜啊，是上个礼拜，那 Ivy 姐妹还有那个 Hudson 弟兄啊，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做福音宣教推动团队，我觉得蛮好，我觉得蛮好。每一个小组啊都有代表啊，鼓励每一个小组啊就来参加这个宣教的活动啊。雅各不是说过吗？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我太紧张了自己。换句话来说，就是听了就要去行啊，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重要的。在我们的程序单里面，如果你打开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项叫做宣道的啊。如果你们今天有感动要为 这个宣道奉献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要奉献200块钱，那50块钱要进入这个宣道的，那你就不用写两个支票，就很简单，你200，然后下面 memo 下面呢，你写宣道，然后50块钱，一个支票就可以两用，对不对？我们算奉献的弟兄姐妹啊，非常的聪明，他一看就知道怎样算了。也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呢，听了道，有行动的人有福了，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有福了。教会要鼓励我们去参加啊，参加宣教，弟兄姐妹们热心的传福音啊，顺服圣灵带领我们，神去圣灵给我们是做什么的呢？不是叫我们蹦蹦跳哦，我感动啊，圣灵充满我了，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 ，no， 圣灵充满我们是叫我们顺服神。我再讲一次，圣灵充满我们是叫我们顺服神。大家要注意，当基督徒不顺服主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跟随这个世界，跟随属世的一切的事情，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来。雅各告诉我们，那是以神为敌的行为。哇，那是蛮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要顺服神，为什么要顺服神。那我们一起来就进入第二点，第二点为什么要顺服神。其实很简单，是主的命令，是主的命令。雅各说你们要顺服，就是第七节的里面所讲的这个要字，那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命令是非常的严厉的。命令一下来，那我们要去执行，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背叛了神的教导的命令。不知道有多少人当过兵的，大概从台湾来的话，男的都一定要当兵，对不对？国内来的不一定。那当兵啊，是件很严肃的事情。长官说起步走，那你是不是要走？不能停的耶，你停的话就没有听命令，对不对？可是这个也不能改，除非他说你停你就停，他不停你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他停的时候我们就停，那是100%的话叫做听从。当兵的要上战场打仗，对不对啊？你要打胜敌人的话怎么办？上面说怎么说？走，对不对？冲啊！那是不是大家要冲啊？我们还有摇摇头，因为他当过兵。所以呢，如果你往后跑的话，会怎么结果？那结果大家知道哈，这个很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顺从命令。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从一再回去一个 PowerPoint， 从一到三节里面呢所讲的，一切的基督徒啊，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是不顺从，他们不顺从。第三节里面后面所讲的，浪费在他们的宴乐中。哦，千万不要误会，那一个是一个 party 哈，那个不是一个 party， 好像我们昨天那种 wedding 的哈，那种 party 不是一个 wedding， 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浪费在宴乐中是什么？是淫乱中，他们在淫乱中。第一节是说明他们在私欲里面，第二节讲到是贪恋，所以他们顺服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欲望，做受贿的事啊，不能见人的事。他们当中 有些基督徒就是这么败坏，就是这么败坏。那现在，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啊，从 Oakland 过桥那个大城市，不少的人也在宴乐中，对吗？他们还认为那是光荣的。还有所谓什么叫做 Gay Pride Parade， 你们听过没有？可是我跟你们讲，他们是不顺服神，任行己路，应该是说。那我们当基督徒的，千万不要去跟随他们，我相信也不要去参加他们的游行，也不要去看，不要去看，不让他们那些人来迷惑我们。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真理。那雅各书第三章的后面啊，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提到有两种的智慧。那第一啊，第一啊是属天的。那首先是清洁，后面是和平。清洁的心是蛮重要的哈。清洁就是神要我们有敬虔啊，有敬虔的行为啊，做一个啊敬虔的基督徒啊，清洁的人才能够亲近神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又有敬虔的心，敬虔的心，虔诚的行为，谦卑自己，不要骄傲，处处顺从神的带领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清洁的心吗？我们请问自己有没有清洁的心呢？我们相信这个耶稣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呢？如果是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是被应许的，不像那些浪费在那个宴乐的人，他们不求，圣经说是因为他们在作恶，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哪里敢求呢？对不对？有时候他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也许就开始向神来求了。上帝说，这也是网球。什么是网球呢？一句最简单的，就是不求实际。在淫乱中的人求是什么呢？求是什么呢？更多的私欲吗？更要多的满足他们的欲望吗？请问主耶稣会不会听他们的祷告？我相信不会，我相信不会。也许有的时候他们会醒悟一点啊，淫乱的时候他们生病了，哦哟，他们就来呼求神了。诶，可是祷告起来就好像雅各所说的，心怀二意，对不对啊？诶，他们又想得到医治，可是呢又舍不得啊，他们所做的一切，那些私欲啦啊，这些所谓的啊欲望啦，主不听他们的祷告，主不听他们的祷告。雅各警告他们说，要洁净你们的心，要洁净他们的心。我相信雅各的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提醒。经文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现在这个20世纪的时间啊，真的需要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方便的不得了啊！你有通信吗？快的不得了。你要打 WeChat， 一下子打出去全世界都收到，是不是很方便？那离我们很远的亲戚朋友都收到， 对不对？那是蛮好的。可是呢，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用它的时候呢，就出了大毛病。我近来呀，有个高中同学，他跟我讲，他说以前太太呢，不太喜欢搞这个电脑的东西，当这个 iPhone 出来呢，就不一样了，他很快就上瘾了。上瘾做什么呢？打那个 WeChat 跟国内的同学们啊，就联络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也收到很多关于健康的那个 information， 所以他也在看，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吗？那医生就笑了，因为这个 health 上面的东西谁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对不对？所以呢，他进来啊，感觉到很多的不妥当，好像他已经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晚上睡不着，因为很多东西他想解决，也许心里面的东西也不能解决，看这个又是这样说，看那个又是这样说，然后同学又飞几个过来，然后看到底是哪一个，所以他睡不好。所以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说朋友啊，我相信这个是撒旦在攻击你们的家，我们就多多祷告，多多亲近神。哎呀，他就摇摇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就继续为你祷告吧，有机会就邀请你太太，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这个布道会嘛，10月，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名写在上面，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也愿意他来到我们当中。哎呦，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只有圣经里面才是真理，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世界在变，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不变。 Amen。 所以呢，唯有信靠顺服的人，他是得福的人。弟兄姐妹们呢，希望今天这个例子呢可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要有行动，从这个谜里面呢，要走出来。这个 WeChat 呢，成为很多人的偶像，你知道吗？花很多的时间在 WeChat 上面，那过分的时间，那个打 WeChat 多过看圣经。哎呀，圣经说啊，那是不忠贞。不是不想我们去用这个 WeChat， 但是呢要有智慧怎样去用，什么东西过分了过量了都不好，对不对？要平衡我们的生活也不要因为这个活具太好了，那就变成我们的偶像，使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会犯罪的。我们很少读启示录，我记得我们刚执堂的时候2009年第一个主日学，王霞姐妹也记得，我们是开始叫启示录还有 Robert 弟兄，那我们真的很久没有提到启示录的东西了。所以启示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要面对他，我们要面对他，他是审判罪的神。那启示录12:8里面将淫乱跟拜偶像是并列在里面，是罪，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只有进入这个火符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都严重的话，所以能听得进去呢？恳求圣灵今天来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要醒悟过来有时候我们爬进去太深了就像 就要好像像解毒一样，才能够把我们从那边拉出来。但是一定要下定决心，还要向神认罪悔改，这样才能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不然的话，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亲子，这是的 relationship 都会破裂的，同时也影响在教会的服事，对吧？还有我们上班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精神，因为你打那个打得太晚了啊！哎呦，忘记了要睡觉了，早上天没亮你要感觉要起来，所以呢影响很大。唯有顺服神的话，专行神要我们做的人，他是蒙福的人。那具体上我们怎样顺服神呢？我们一起进入啊第三点，怎样顺服才能得福。我发觉雅各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清楚的步骤，就是在第九跟第十节里面所讲的。第九节怎么说呢？你们务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呢变成哀伤，欢乐变成愁闷。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读第九跟第十节？我们读一次好不好？我们大家声音大一点，把它读出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那务悲哀哭泣，将喜笑变成忧，欢喜变成忧愁。第十节，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这句话不容易明白，对不对？不容易明白。那你读完第九节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一些的 confuse？ 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这好像圣经不喜欢我们快乐，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圣经没有 confuse 我们，因为主喜欢我们快乐，喜欢我们快乐，那是应该建立在什么的身上呢？应该建立在与神同在的时候，与弟兄姐妹团契的时候，而不是像雅各书所讲的在宴乐中得的快乐。而第九节的经文就警告那些淫乱的人，那请看第四节。第四节怎么说呢？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敌为友吗？所以妄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那雅各跟行淫乱的人讲话，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行为相面要好。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说的是愁苦、悲哀、哭泣。当一个人在最终是不是不知道醒啊？很多人在最终不知道醒，因为为什么？魔鬼把他抓住了。一个人在搞意外的时候，你说他会醒吗？一个人在网路上迷下去的时候，他会醒吗？一个人在搞同性恋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他会醒吗？不会的，弟兄姐妹。除非那个人他自己看见自己活在罪中的时候，他需要在神面前的悔改，求神来赦免他的罪，这样子的话他才能够醒过来。还有要有真实的行动，还有他的真正的改变，那么他就可以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了。雅各不是说吗？叫他们在宴乐中的嬉笑，欢乐变成什么？变成悲哀 熟问。雅各一针一针见血的这样子就讲，没有转弯抹角的就告诉他们，面对你们的罪吧，来到主的面前求怜悯，求帮助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跟你们分享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说过，这是经文不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谦卑下来，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看见自己不完全，我们需要耶稣的怜悯帮助，这样子才能成为蒙福的人。那信靠顺服是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要常常要做的事，不仅仅是会唱会读会说，而不会活出来。那感谢那个海山弟兄，他刚才带我们唱的最后那首诗是什么？信靠顺服，信靠顺服。靠是靠什么呢？我们靠是靠上帝的话。信什么呢？我们信主耶稣，对不对？还要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怎样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耶稣他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能力啊，能够战胜魔鬼。那重要的是我们要依靠，我们要依靠耶稣。换句话来说，不要靠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不知道大家认同吗？两个星期五前，我们小组就看了一个 Good TV 啊，里面有个非常好的见证啊，就是讲到啊一对夫妻啊的太太因为难产，所以呢这个小孩出来的时候缺氧，所以呢他生出来了以后，慢慢就变成一个从人的眼光里面看是一个不正常的小孩。那父母亲当然非常的难过，对不对？他们也是基督徒，那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免他们会埋怨神。可是经过两年时间的磨练，他们真的吃尽了抚养这个小孩的苦楚。他们最后靠上帝啊，靠上帝，信靠上帝，依赖上帝。所以呢结果是什么？两个人本来是吵架的，你们记不记得？那后来呀，他们说他们的 relationship 变成更好啊，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包容。哇，真是 amazing 哈、哦！他们顺服耶稣的带领，顺服耶稣的带领，他们在夫妻哈，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哦、他们真的经过小孩这样子的生活，他们怎样去帮助他这建立这个家庭，因为他们顺服上帝，所以他们是得福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得福呢？顺服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有的心态，还要有行动的表现哦，不能只有是知道啊，就是知道我刚才所说的，哎呀，就是出入平安，万事如意，是不是啊？要有行动，要有行动啊！如果真的有人啊过分的在用这个 WeChat 的时候啊，真的要听从神的话，也要听从属灵弟兄姐妹 对你的对大家的劝勉啊，用行动而来表明你愿意这样子来改过来，这个对你自己好，对家人好，对教会的服事好，对工作好，都好，是不是？同样的，花过分的时间看电视、看 DVD 啊，看这些的连续剧，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的话，也不好，因为对你灵命的成长没有帮助，没有帮助。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读圣经吧，像我上次也是这样子跟弟兄姐妹讲，花时间来读圣经吧。啊，可是我听有些人讲过，哎，我不太懂读圣经，因为我刚信主或者信主不久，那所以呢，我就鼓励大家去图书馆借一些属灵的书啊，这样子来帮助你一下，然后以后你读圣经的时候，那就更容易啊明白神的话。那我非常感谢神，我来了美国已经30几年了。我真的一直都在盼望有一些什么基督教的，无论是讲道啊还是什么，在电视上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哈，在今年啊，不久前 Ivy 姐妹曾经把那个创世那个叫什么创世电视，就把那个 poster 放在那边，那我进来也一直在看，他是 24/7 的 OK。还有两个电视台，一个是 U1.8， 一个是 U1.9。你家里就放一个小小的antenna， 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说啊，非常的好。我跟你讲，一定会帮助我们。你也可以，你看了以后就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没有信主的人去看，真是很好啊。有一个还是讲广东话的，如果你喜欢听广东话的那个 U1.8 OK 啊，好，那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要听从神的话，在生活中呢用好的行为啊来表现出来，那是上帝喜悦的。圣经说啊，务要在主面前自卑。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顺服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这样顺服的话，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来看顾我们，在帮助我们。那我们讲到自卑是什么观念呢？那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不足，在属灵上面的贫乏所以做什么事的话都要依靠神。那我自己很喜欢的几节的经文就在这个箴言书3:5-6的经文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第5节是这样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6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第5节教导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要仰望神依赖神就是人，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有自卑的心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行，你知道吗？就要依靠神，要依靠神他这里讲到依赖依赖也是有个依靠那种的意思。那如果我们依靠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当那个事跟人不在的时候，没有的时候，那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靠了，是吗？因为事情会变人也会变，有的人可以离开你，对不对？那只有上帝不变当你依靠顺服他的时候呢，上帝就必是你的依靠，必是你的依靠。那第5节还讲到专心这个专心这个词呢是我们心，我们的心是100%的向着主的，注意力也是100%的 放在主的身上，这个叫专心来仰望神啊。这样是我们做，我们是这样子专心的话，我们的态度就对了。第五节在讲我们要专心，专心也不靠我们自己的小聪明。我们常常是这样子靠我们的小聪明，其实不是的，要靠上帝。那第六节是讲到我们的行为。那雅各不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吗？我们现在学雅各书已经学了第三章了哈，第四节要进来，已经讲到从一到十节的经文里面，他一直都要教导我们信心与行为，对不对？信心与行为。第三章的22节里面就是说，可见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又在17节里面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呢，我们有了信主耶稣的信心，要依靠他，对不对？在我们要那个敬虔来度日啊，无论大小的事情，都认定主耶稣啊，他来教导和带领我们。大小的事，好像我们去哪一家公司啊来上班，住在哪里啊，怎么样的学区，其实啊，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来告诉耶稣先，啊，先告诉他，哎，我去哪一家公司上班，这是主的旨意吗？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对我的属灵生命有帮助吗？我选择的住的地方，有机会让我跟弟兄姐妹有属灵的那方面的成长吗？其实我们都要去想，对不对？那学校对小孩过分的压力，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教会，这个也要去想想，对不对？千万不要先做了然后才告诉耶稣。那最后呢，也告诉弟兄姐妹，诶，我转工作了啊，我搬家了，请为我祷告。这样做是属世的事情，而不是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做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先要问神，对不对？先要问神，告诉主内的弟兄姐妹为你来祷告，把这事情来祷告。哦，也许有的人就会说，哎呀，主耶稣这么忙的话，就是小事的话就不用找他了，是不是？常常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不是的，弟兄姐妹，这个想法是不属灵的。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先告诉主耶稣，叫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啊，这样子才是一个蒙福的人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顺服得福。要得福，首先是顺服神开始，听从神开始，谦卑我们自己开始。一个在主面前自己知道谦卑的人，他就是有福的。在主面前，在人面前不骄傲，就算自己好能干啊，很有恩赐，他心里知道他的能力是神显现在他身上。一旦圣灵离开了，你说他有没有能力，还有没有恩赐呢？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事情也做不出来。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教导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一个虚心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对不对？雅各书4章6节里面也讲到，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个恩可以说是福了。 那第十节的下半节是什么概念呢？主必叫你们升高，而且是神给人的盼望。无论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啊，主要我们愿意啊，愿意啊，求神来帮助啊，谦卑我们自己，那神一定啊，让我们从低谷里面啊拉上来啊。就算那些人在淫乱中啊，主也给他们智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啊，不管我们以前都不合神心意，也许啊犯罪了啊，得罪神了，如果我们愿意啊，如果我们愿意，好像啊《路加福音》所讲的浪子回头那一个比喻，神告诉啊，告诉神天父，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如果我们将向神悔改，神必叫我们升高，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他的话是信实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啊，我就讲到这里啊。所以呢，顺服者必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的，你的话语是严厉的，因为你爱我们，所以要管教我们。但是顺服你的人就有福了。愿你的大爱和教训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